各位欢迎各位听众再次回到我们天天雄厚，我是阿坚。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是介绍这个留下三阶在大谈让科学证据来说话的记者会的上集，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下集咯。
那接下来啊，就是有关于漂沙、水工、有关于海岸的这些盈利的这些研究跟调查，我们先请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黄国书黄研究员。
各位媒体记者的这个女士先生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研究员黄国书。那么我今天从台南上来事实上是还蛮挣扎，不过在这个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说最近主要是最近看了一些不管是媒体上一些访问也好，或是甚至一些辩论的一个情况，那都把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的一些成果拿出来，但是反方我觉得这个正方就是这个公投的这个正方提出来的，我觉得有些可能是故意的，有些可能是无知的，然后把这些资讯把它渲染，那么甚至于我们还有人就是讲到说这个都是开发单位，这些所有的研究都是开发单位来这个支持的，所以开发单位要什么数据就会获得什么样的数据，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今天这个机会很简短的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简单的讲，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在这整个环评的这个评估的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协助了两个部分的一个研究，一个是所谓这个温排水的一个扩散，那么一个就是这个地形的这个变迁。那么基本上这两个都很重要的是建筑在这个水流的部分。换句话讲，当我这个事实上从107年第一次这个外推成离岸港，我们就参与了，那个时候的情况就已经很明显，就是一个一个离岸式的一个港货，那么基本上它潮流就是通透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温排水基本上假使没有这些通透的这些潮流的话，那它的确很可能就像这个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海鲜锅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情况否则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三阶在这个地方，现在可能我们从北到南只要是在电厂附近这个温排水出来都是海鲜锅了我想这个情况基本上是这样子。另外呢，当然这个离岸港跟岸之间它还是一个水道，现在又把它外推了400多公尺，那么这个潮流通透没有错，但是它在有一些比较我们讲的会比较稍微有这个比较水道稍微比较诉说的一个情况，流速会稍微加快，那这个相对的来讲，当然以我们讲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潮流通透以外，当然它还有这个一些诉说的效应让它局部的加快，那么这个局部的加快事实上对这个地方可能因为我这个港廓遮蔽了这个波浪所造成的这个静稳效应会在局部地方可能比较容易这个有这个假使有泥沙进来会比较容易沉降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是可以透过这个流速加快这件事情来让它获得缓解那我想基本上我们大概事实上这部分不管是这个温排水的这个评估，或者说这个漂沙这个评估，那么我们大概事实上在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那么很清楚交代很多东西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一些资讯或者说一些成果被这个刻意或者被无知的一个渲染出去，甚至于把它这个讲到就是好像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怎么样开发单位要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今年第71年成立在1950年，我想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也是我今天在这边要来提出我一些我们做的这个成果简单的一个我们成果的部分的一个原因，谢谢。
好，谢谢成大的黄博士 那接下来呢，有第二位啊，就是中央大学水海所的黄志成黄教授。
各位媒体先生啊，还有各位先进，大家早哈。那其实今天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感慨非常深的哈，因为我在桃园其实已经落地生根十多年了哈。那也因为我的地缘的关系，那还有说我的专业的关系哈，那参与了很多的事物了哈。尤其这几年桃园是真的有很多的改变，那我也协助了蛮多。我们中央大学在约五年前的时候，更之前我们有一个叫 USR 计划，那叫做大学社会责任计划。我本来以前是专做研究的人，我很少去跟接触那个民间的事物，也是因为这个计划，我好像变成那个我们大学里面所称的里长，就我协助了很多的这个团体，我举办了很多的这个民众说明跟参与的会议。那例如我举个很更直接的实证好了，就是说正方有些团体他们在新屋区其实之前也有风机的一些议题，我都是毫不推辞的就站出来跟他们站在第一线，甚至一些公司我们的岛啊，只要海岸有一些问题找我去做咨询啊，去替他们解说，我都是会努力的去协助，以专业的地方协助他们去分析问题，甚至 提出解决的方案。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听到了更多的一些当地的居民，因为我都是站在第一线去举办那些民众的讨论会啊、咨询会，我听到的更多的大多数的民众其实要的是所谓的三生，也就是生态、生活跟生产，这三个才是大家所要共同追求的目标。那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一些年来，那甚至说正方的代表以前我也是有跟他们接触的，因为我十年前在做藻礁的监测的时候，他们也是很辛苦，我坦白就是说他们也在寻找这个藻礁的环境，我们那时候我也在默默的跟几个学生，就是没有经费，我们就在太阳底下扛着非常重的仪器，就跟他们在那边海边相遇，大家聊说这边的海边生态应该怎么保育啊，怎么去注重。可是整个过程中你如果总观去看个整个桃园海岸的环境的变化，有非常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有天然的海岸垃圾一直过来，很多的污水，然后破损的海岸带，这些都是需要人为的介入跟去改变它的，也就是甚至很多的海岸带根本年轻人就不会回来。那我们大学社会责任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协助就是这些团体能够达到生活生产，希望兼顾生态。那在这样的部分下所以我想三阶的产生就是希望真的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而生。那整个设计其实过程中我有看蛮多，甚至我们跟学生都有做现场的调查，数值模拟，好的研究成果不是一触可及，我们是透过很多年的研究，研究了很多机制，确认它不是一个凸体，它可以让海水通透，然后让水流可以交换，桃园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流场，这些我想科学是可以值得被检验的。然后最后我当然是希望说在此以这个我自己的专业还有这个多年的研究成果，然后协助社会可以进行比较可以往大的方向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的判断。谢谢。
好，谢谢黄老师。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几个港区折纸替代方案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证据想法，我们就请中华民国船长工会理事长黄理事长黄玉辉理事长来说明。
大家早那个我是船长工会理事长，我在台中港做了22年的临港，在三年前退休。藻礁公投联盟的蔡雅莹律师说，中油所提出的一年可以使用341天，这是怎样的放宽标准美化天数，这么一短短的一计划完全抹杀了海洋大学跟我们饮水的努力，我感到非常的痛心。安全放宽的标准其实都是经过很严谨的模拟操船，模拟操船对船来说三个重要的因素都是包含在里面，在水面上面就是风受风的影响， 在海平面，这就受到浪的影响；在水平面、海平面下面就受到流的影响。所以这些三个参数都一定要输进去。其中我参与了这个回避、替代方案，还有外推方案，这两个操船我都有参与，实际的参与。这个回避方案做了113次，然后呢，这个替代方案呢，这个外推啦，外推方案做了68次，可见中油对这个船舶进出港的安全是十分重视的，很谨慎啊。那目前观塘港就是有点参照台中港的气候天气情形，定出了这个15米秒的风速，还有 2.5 公尺的浪高，同样呢维持了那个 2.5 的这个潮流、潮汐。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台中港在这么多年以来，从96年一直到今年已经超过1000艘。那我也很骄傲的说，我在台中港22年将近摸过的船只超过20000艘啊，然后去参与这个模拟操船呢，都是十分的成功，而且很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比台中港单纯的多了。台中港一进港的时候要拐来拐去之后才会到它的码头，观塘港就单纯就是这么一条船，所以对着开进去就可以靠码头了。所以这个部分放宽标准这部分是我们经过很严谨的这个那个检验。那同样的，一直临港的操船技术也是一直在这个一直在深化。所以说我们这美化天数这个说法呢，实在很对不起我们许多饮水人的多年的努力，我再次感到很痛心，谢谢。
好，谢谢黄理事长啊。好，那最后的一个议题啦，就是说有关于替代方案里面的各种影响，包含空污、包含工程的影响。我们先请台湾大学的教授谢志成谢老师来说明。
啊，主持人，与会的各位先进，在场的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哦。那我一开始呢，拿出这一张打脸蔡英文跟苏贞昌的照片。那我拿出这一张照片，不是要去否定这一张照片的事实哈。那我是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会有这个样子，是因为三阶在整个规划的过程里头，为了回避岸边重要的这个藻礁生态敏感区，然后在2018年通过环差审查的时候，它已经是离岸港的设计。那后来的外推方案在往外一共离岸 1.2 公里，那造成国外来的 LNG 运输船呢，非得在海上卸货不可。那卸下来的 LNG 呢，怎么样送到岸边？一定要有输气管。那输气管用什么架设？你不能让它在海中飘飘啊飘，摇啊摇，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支撑嘛。那开发单位设计出这个栈桥，基本上就是为了减少对藻礁的影响，特别是它采取大跨距的设计，让影响最小化。据我的了解，它的跨距大概在75公尺到110公尺。那除了透过这个大跨距的栈桥设计，降低对藻礁的影响之外，这种大跨距的这个栈桥的镂空设计呢，刚刚几位先进有提到，它是有利于潮间带的这个藻礁生态啊，这个部分我想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啊。那我的重点是要摆在，因为这个藻礁公投推动联盟对于大潭海岸的藻礁是一寸都不肯退让，讲白一点， 就是你都不可以摸到，所有的工程都不可以摸到藻礁，所以他们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迁移到台北港。那迁移到台北港的部分呢，除了台北港那边新北市政府已经 两次发函给经济部表达反对的意见之外，那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哈。那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你迁到台北港，那这些气体怎么送到大潭火力大潭电厂？你除非也反对大潭电厂吧？我就在等他是不是敢讲出要求拆掉大潭电厂。你除非把大潭电厂拆掉，你才不需要把从台北港卸下来的气体送到大潭电厂。那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喊出拆除大潭电厂。那这些气怎么送到大潭电厂呢？要用海管。那过去他们讲说这个海管可以离岸什么十公里啊，然后水深二三十公尺都不会经过藻礁区。那我们就问他说，你总要回家吧，你总要转弯上岸吧。那转弯上岸的过程里头就能够不碰藻礁吗？后来他们提出一个叫做HDD 的工法，它里面讲说从海床底下穿越到藻礁分布区域之外，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礁石的地方，他们就用这个工法潜到底下来铺设海管。那各位可以看到，他的工头主文提到离岸哦五公里的地方哦都是有藻礁，那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呢，你这个海管就要在海床底下走几公里，走至少五公里。那走至少五公里的话呢，你如果搭36寸的海管，那么就要在海床底下呢挖出52寸，然后走3到5公里。那据我的了解，目前这个全球的工程时机哦，大概只能做到2公里。有厂商赶来标这个案子，就是你在房子底下钻洞，然后说房子里面的玻璃杯都不会摇动。我看没有厂商敢这样子的承诺哦，所以我是觉得提出来这个替代方案哦，没有省钱，没有省时间，反而创造更多的风险，反而创造更多的风险。那没有省钱的原因的部分，就是他们在宣称说迁到台北港可以省下1300亿。台湾话讲那个就很够好小一条路，因为三阶在大潭的工程经费一千亿都不到，然后你到台北港可以省1300亿。你在台北买一双鞋子800块，然后就回去说，哎，我在台南买可以省下1000块，那好小，在台北买到8800块，对不对？你除非到台南买可以买到700块，叫做省100块，啊，结果在大潭没有花到1000亿，然后到台北港可以省1300，你就非常的离谱啊。所以我是认为这些提出来的替代方案哦，都不够 pass， 然后是煽动这个一般的大众说，以为到台北港多好多好。像最近又提到说，台北港附近有那个抛弹的，他说他不知道。那后来有人讲说，那个在环差审查的过程里面，这个报告就出来说，附近有那个日治时期的那个炮弹区嘛，我重点就是摆在说外推没有省钱，而且创造更多的风险，这是不能拿着笔然后纸上画一画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那么单纯，这个还是要请教工程专业哦，工程上面还是有它务实的面向，必须要考虑。
好，谢谢老师哈。那我们再请赵老师哈，赵小友赵老师。
好，大家好，我是赵嘉伟，我现在任教于台湾大学的气候变迁与有序发展学程，然后我也是全台湾在大学校园里面第二开授跟近邻路径有关课程的老师哈。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在这次三阶的讨论里面，最近有很多在讨论所谓三阶的发展跟那个我们台湾要谈减碳之间有一些议题之间有没有一些冲突？那这边的话，我认为说有几个重点要去厘清的。第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近期这几个礼拜以来的话，台湾在投入能源转型上面的几个专业团体，包含是地球公民行动地球公民基金会以及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同样都已经有发出声明来呼吁大家在这样里面投下不同一票。因为在这边的话，我们跟公投提案方来讲啊，其实都有同样的价值，就是我们认为环境生态当然是应该优先，但是我们有两个根本性的上面的落差。根本性的落差就是我们讲的环境生态里面来讲的话，它里面是很多不同环境目标之间要求取它之间的权衡，而不是只有单一的目标。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要谈的事情是我们虽然有共同的愿景，但是我们要提出可行的路径。而在这个第三阶段站来讲的话，它是很重要，提供我们那个燃气桥接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的手段。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唯有在这个案子投下不同一票，我们才能够去谈我们能源转型、谈净零转型里面一个可行的路径。那在这边的话，有三个科学事实，这边要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第一个科学事实来讲的话，近期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言论都在谈说，哦，这天然气去取代燃煤，不会比较减碳，然后甚至不会比较减空污。然后这一点的话，我首先要强调说，这个跟他们的公投理由书的第二点是违反的。然后第二再来的话，就这个论点来讲的话，跟国际上面的科学共识也是有落差的。就是国际能源总署它汇整的各项资料里面都显示说，全世界 98% 里面的天然气它的碳排放量都会比燃煤来的低，所以因此我们现在使用天然气取代燃煤的话，它就是可以减碳可以减空污的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科学资讯的厘清。而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说那我们来谈，因为天然气还是个化石燃料嘛，那难道我们在迈向净零路径里面它就没有角色吗？但在这边的话，当然看到所谓的正方面提出来很多所谓天然气在未来几年要大幅度削减的一个讯息，但他没有在说明的事情是各个净零路径研究里面来讲的话，都显示了说未来五年全球的天然气的需求量会增加 20%， 然后之后才会开始下降。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天然气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接能源，然后甚至是说我们看能源转型的先进国德国，他们在新政府上来之后想要在2020年飞核，2030年达到5美的时候，也都表示说除了全力冲绿能以外，再生能源的天然气的增加也是他们一个必备的选项，他们天然气的发电量也要增加60%，就跟我们台湾目前路径规划里面其实是相似的。所以最后一点的话，回到台湾的脉络里面，我就要强调说，根据我在提出来的台湾的第一个净零路径的研究，我们未来在我们虽然努力把我们的能源需求量让它负成长，但是电力需求量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1-2%左右的成长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未来除了是充绿能以外，未来在10-15年里面，我们天然气还是要有所增加，而在2035年之后才会开始大幅的下降。但你不能说它在2035年之后会大幅的下降，你就忽略了说在这个阶段它要增加的必要。所以因此在这边我们要呼吁大家说，在这一案里面要投下不同一票，然后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天然气的需求量能够增加，能够让燃煤快速消减下来，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快速的达到我们的减碳目标。因为如果我们如果这个三阶被迫迁址来的话，它一年会导致我们排碳量会多排450万吨，这跟他们讲的所谓的早交一年固碳效果的500吨比起来的话，是差的非常多的。所以在这边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在这样应该要投下不同票，才能够快速减碳。
好，谢谢赵老师。最后我们的压轴啊，就是中兴大学环工系庄秉杰老师。庄老师，你现在那边几点啊？
好，那我
好，那你就就是我们就把时间给庄老师啊。
好，谢谢啊。对，各位先生小姐啊，对，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三阶对空气污染的防治这么的重要，尤其是对中南部啊。那这张投影片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2018年啊，那在健保局这边的恶性肿瘤的一个就诊率的资料。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在台湾恶性肿瘤发病的地方最多的地方大体上就是在彰化南边这边以及云嘉南这边大概是目前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方。那同样这个地方就刚讲南彰化一直到达云嘉云林嘉义海边这边也是2018年气管支气管肺癌就诊率最高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说空气管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那大体上会知道就是说像这些所谓的气管支气管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说跟 PM2.5 有关系那像肺癌或者各种癌症的话一般认为是跟这所谓的一级致癌物的重金属排放有关系。那三千为什么对改善这些云嘉南就是彰云嘉的癌症或呼吸道疾病那么重要那主要就是说因为像观塘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两个除草这是今年10月16号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除草已经快盖好了那但是这个除草盖的时间非常非常久平均大概要46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除草从现在开始要把它就是公投如果在下礼拜公投如果说在这个三阶要撤离那意思指的就是除草就要把它拆掉甚至把它废除掉了那目前的就是公投的条文是说因为这个是在所谓的海岸的这些都不能有所以就这个除草要把它撤离掉那刚谈过说这个除草来讲的话就是盖就要46个月那撤离掉之后你可以看到未来会在哪个地方有呢那即使是台北港或者林口港或者任何替代方案从现在这个时间起那工程时间就要46个月了那我们只要加到环评时间绝对是超过5年了所以那现在2021年已经是年底所以你看加5年之后已经到达2027年所以大家可能各位朋友要想清楚就是在下礼拜如果你就是把这所谓的三阶废掉之后不管怎么样不管任何替代方案也是2027年之后这个除草才可以盖好我想这是非常关键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草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理杂志这边所显现的我看到这很远的这个地方那这边是关心藻礁这边是大潭藻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潭关心跟大潭这藻礁来讲的话跟这个离岸接收站来讲它其实融合的还不错它其实没有什么影响那但是刚提到说这个除草废掉之后公投下礼拜如果决定要把它迁移的话那就没有了那刚讲至少要到2027年就有考虑除草时间那如果你在任何地方还要填海的话那加起来只需要11年好像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那当你要无论是2027年或者加11年的时候那很显然的就变成说在三阶完全供气的时间绝对是在2027之后但是在2025本来预计的时间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麦寮电厂是预计要来把它除役掉那还有核三厂要预计除役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你下礼拜大家全国同胞们把这三阶强迫拆除之后很显然的我们就会少掉到两 GW 的电力那这两 GW 电很可能就会迫使目前这些所谓的麦寮的电厂没有办法来按时除役那这两 GW 的电力是多大的一个强度呢大概就是在今年大家记得今年五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新达的四个机组跳机有没有所以大概就是四个机组跳机那么大的一个强度那记得大家跳机之后是大家全台湾就是轮流分去限电那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在猜测说如果真的把它废掉之后那很可能是卖电就不能除役因为目前的法规上卖电是购电合约是2025结束嘛那如果说废掉之后那可能经济部就被迫要跟这个卖电来续约那跟卖电来续约之后那这个是环保署统计刚刚谈到一级致癌物质重金属的一个排放的一个量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铅来讲占 全台湾排放的话 20% 在煤电的部分，那铬这重金属也占一半左右，所以这些大概都是那砷占一半以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说很可能是刚好看到在南彰化民家癌症这么高的原因。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大城乡有一个叫就是南丰的这个故事，那这边的癌症非常多，肺腺癌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很担心说如果真的是下礼拜大家把公投把三阶把它拆掉了，那这时候饭店不能除以那个南丰的故事一直会持续下去。那还有一点是三阶除了提供大潭的电厂外也提供天然气的气管气源，让就是在目前的三阶旁边的这个观音工业区要它让它改燃气，但是你先把气源废掉之后，目前在观音乡的这个癌症村的故事也不能停止。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说台塑集团他也说预计在这个2021到2025在林口这边要改燃气，那你把气源把它拿掉之后，那这时候北部的林口台塑这个他也没有办法改燃气了。那目前在北部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气源不够，所以看到在这个工业源统计里面大概主要是北部的燃气的机组改燃气的机组大概没有过半，那中部南部因为气源充足就改过半。那我所以最后想讲就是说三阶它真的不是大恶魔，而且它是一个静静躺在就是小王子喜欢的早教旁边 1.2 公里外的海上，它会默默的保护这个小王子让它健康长大的朋友。谢谢大家。
好，谢谢庄老师哈。那我们就感谢以上呢这么多老师专家学者做的一个简单的会诊。我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强调科学要讲究细节，不然就是喊口号。今天我们的老师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提供所有的细节摊在阳光下可以让大家来讨论。另外一点呢，这个科学的结论其实也是一个轮回，我们有新的科学的实证就要修正我们的认知，不断不断的朝着真实去逼近。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新的实证发生会跟之前的论述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会勇于的要接受这样子的科学实证。所以庄秉杰老师他就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之前的立场其实是比较接近在选址上比较接近就是要选择台北港，但是后来庄老师的立场有改变，因为就是科学的数据，科学数据是可以说服人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这些老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说真的是拿中油啊开发方的这个研究经费就一定要为他说话，我们是站在监督的立场，科学也许后续会有新的事证出来啊，中油一定要坚持持续的完成调查，小英总统承诺早教基金要做调查，要持续多元的团队要加入。那如果开发新的市政，我们这些老师都会是非常严格的监督者。那我们的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也非常希望能够借由各位专家学者的说明让大家更了解三阶跟大潭早教的关系，那也希望各位能够在12月18号的时候投下你们神圣的一票，谢谢咯。那就今天到这边，拜拜。